穿越十七书卷，
纵横四个世纪，
掌握研读先知书的方法，
在五花八门的信息中寻找重点。
杨友圣经学院谢慧儿老师主讲先知书一。
杨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你们好，我是谢慧儿，今天是我们讲先知书的研读课程的第三课。在上两课的时间，我们介绍了这个课程的内容哈。因为先知书有十七卷之多，所以我们这个课程上一两堂我们提过了，会分成两部分哈。第一部分三十课，我们会讲主前八世纪的先知，跟主前七世纪的先知。然后呢，第二部分也是另外的三十课，我们会讲主前七世纪的先知的一部分，跟主前六世纪跟五世纪的先知。然后呢，我也介绍了我们这个课程会按时期将不同的先知所属于的不同的时期来一个一个的介绍哈。那在第二课我们讨论过先知的起源跟角色哈，他们的责任，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怎么去分别真假先知的原则。那这一课呢，我们就进入主前八世纪的先知的介绍。不过在个别讲到不同的先知书之前，我想用一些时间来介绍一下这个主前八世纪的背景。在以色列当时候西边周围的国家，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因为呢，我们读先知书，其实其中一个困难就是不晓得他当时候的社会的处境以及以色列是在什么光景底下生存的。所以了解一下当时候的情况，对我们了解先知书的信息应该有所帮助的。要了解主前八世纪的背景呢，我们圣经的话可以参考历史书的列王记下十三章到差不多十六十七章，同期的经文也可以参考历代志下二十七到三十二章。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课程也会有一个图表和列王与先知的图表提供给学员来参考，你就会很清楚的从这个图表看到，在以色列分裂回南北两国之后哈，其实一直有不少先知的出现，不过像我们上一课提到的，他们都不是写作的先知，就是说他们不是有书卷留下来的先知。写作的先知要到差不多八世纪中叶才出现哈。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在主前八世纪中叶开始，当时候的周边的以色列周边的环境是怎么样的。其实在当时候以色列以外的有几个国家是跟以色列有密切的关系的。第一个就是亚兰哈，亚兰也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叙利亚，它的首都是大马士革，在圣经有些时候称为大马士。在列王记下十四章之前的几章，列王记下十章三十二节就提到，在那些日子耶和华才割裂以色列国，使哈学攻击以色列的境界， 这个哈学就是亚兰王。然后在列王记下13:2-3记载约哈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黎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总不离开。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将他们屡次交在亚兰王哈薛和他儿子便哈达的手里。然后在列王记下13:7就记载亚兰王灭绝约哈斯的民，惩罚他们如河床上的尘沙，只给约哈斯留下50马兵、10辆战车、10000步兵。亚兰同时也攻击犹大，记载在列王记下12:18。那时越南王哈学上来攻打加特，攻取了就定义上来攻打耶路撒冷。犹大王约阿斯将他列祖犹大王约沙发越南阿哈谢所分别为圣的物，并耶和华殿与王宫富库里的所有的金子都送给亚兰王哈学，哈学就不上耶路撒冷来了。所以这个是主前8世纪比较早期的时候以色列的君王和犹大君王所面对的处境。不过到了主前805年，亚述王就起来击败亚兰，征服了大马士革，也就是大马士。只是之后的几任亚述皇却软弱无力，亚述面对内忧之余也有外患，就是北国的邻国乌拉图王国对他的威胁。所以在这段亚述皇软弱无力的时间呢，以色列国跟犹大国就有时间比较可以没有受到外敌的威胁底下得以成为强大的君主。犹大王乌西亚跟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世就在这个主前8世纪的末期令两个国家都成为强大的国家，军事富强，经济富裕，物质丰富。不过呢，与此同时，部分人享受奢华安逸的生活，同时却使不少人面对贫穷和不公义的光景。另外呢，在这个时间两个国家的人民有些也拜偶像。弱势的亚述使这两个国家可以集中注意力在他们自身的势力范围，而无需面对战争经常会引致的经济和精神上的压力。可是在以色列的耶户皇朝接近一个世纪的统治，在耶罗波安二世去世大概1年之后就结束了，以色列国开始面对不稳定的局面。至于犹大乌西亚的长期统治也在耶罗波安二世死后10年结束了。虽然这个南面的犹大王国比起北面的以色列国更为安定，可是犹大的属灵光景和社会问题与以色列的都十分的相似。亚述人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弱势就是情况不是最好不是最强大的时期之后他就再度的兴起。亚述人细选有一支十分有组织的军队，就是即使在要拾取谷物的季节，这些 士兵，也没有必要像其他比较细小的国家那般要回家帮忙的。亚述人对世界的文字和智力方面的贡献虽然不是很出名，可是他们在围城方面的战争技巧就相当的先进。他们放逐被征服的群体的策略也十分有效，以致以后他们的后继强国巴比伦也仿效他们。我们会讲到的先知阿摩斯、何西亚、弥迦和以赛亚，全部都是在亚述带来危机的不同时期出来传讲信息的。而亚述的危机乃是开始于提格勒皮拉什三世和他几个继承人，包括萨曼以色五世、萨尔根二世和西拿基利。以赛亚的预言本身以至何西尔和弥迦一般性的预言都反映出亚述对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侵略。
近前的人具有神的性格，近前的生活是将神的特性表现出来的生活。操练近前就是调整自己的脚步，使心思意念和言语行为都能与神同步。近前的果效就是活出神的形象，回到神创世之初的心意。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以下我们就将亚述的提格拉比列舍和他以后的君王对以色列和犹大的威胁发动的几次战争一个一个的介绍出来有关的历史其实在列王记下十五章到十八章都有提及的。提格拉比列舍第一次针对西面的战争发生于主前的743到748年间，比起他其他的侵略，这次的战争在主前八世纪的先知神谕里头比较难看得出来是在哪里。可是呢，其实这个第一次的战争就是记载在列王记下的十五章十九到二十节的话题。提格拉比列舍在列王记下十五章十九节和本是翻译为普勒，其实就是提格拉比列舍登上巴比伦宝座时候的称号。在那个时候，以色列王米拿县给予亚述君王很丰富的贡品，就是一千他连德的银子。他连德是旧约用来衡量金子或者是银子的重量单位一他连德大概是相等于三十公斤的重量。所以这是第一次的提格拉比列舍的战争带来的成果。提格拉比列舍第二次发动的主要的战争是记载在列王记下的十六章七节开始。那一次的战争是因应亚南，也就是叙利亚和以色列结盟要攻打亚述而发起的。这次的战争结果就是带来叙利亚的首都 大马士革，也就是大马士致命的一击。亚述王攻取了大马士，杀了利顺，把居民掳到吉尔。这是记载在列王记下16:7的内容。这一次呢，亚述王也俘虏了以色列的一些部族，以致以色列丧失了他在北面的缓冲地带。当叙利亚王，也就是亚兰王利逊和以色列王比加尝试强迫犹大加入他们的反亚述联盟的时候，先知以赛亚就在这个时间挑战阿哈斯，要他向上主求一个兆头，显示他的敌人是不会成功的。当时亚哈斯虽然拒绝了以赛亚的邀请，却触发了另一个替代的预言，就是记载在以赛亚书7的比较出名的以马内利的预言。犹大主动向亚述求助的代价就是失去独立，因为在亚述人向亚哈斯施恩惠之后，犹大实质上就变成了是亚述属心上的傀儡国。与巴西记的先知相关的亚述的第三次主要的战争，是由撒曼以色武士在主前725-722发动的。这场的战争记载在历史书的列王记下17-18。当时候亚述上来攻击以色列王何西亚，何西亚服侍他，给他进贡。可是后来何西亚背叛投靠埃及王之后，亚述王知道了，就把他关起来锁在监狱里头。然后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偏地，上到撒玛利亚围困3，攻取了撒玛利亚，就在主前的722将以色列国消灭，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先知阿摩斯、何西亚、弥迦和以赛亚就是在这个可怕的悲剧中发出预言。撒玛利亚的沦陷在以色列人的眼中，大概比起这个世纪任何其他的事件的发生更为显明显著的为先知们做出平反。先知们的声誉、人对他们的权威和尊重被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从今以后，当先知们提及审判和灾祸的时候，这件事情的记忆会使听众从本来不留心聆听的态度转而变成出奇的不安，因为他们发现原来先知们的所说的预言真的会应验。这是第三次的战争。亚述第四次发动的主要的战争是由撒尔根二世统领的，当时候是因应非利士人的其中一个城市亚述图城的叛乱而起。当时候先知以赛亚曾经反对犹大参与这次的叛乱，而且透过鹿身赤脚行走3来象征亚述未带来给他的敌国的毁坏。其实腓力士在主前711被亚述所灭之后呢，又先后落入埃及和巴比伦的手中。所以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20 透过鹿身去角行酒三年，来象征亚述未带来给他的敌人的毁坏。这些敌人包括之前我们提过的腓力士人，以致腓力士人因为后来被亚述消灭之后，曾经又落入埃及的手中。所以以赛亚的鹿身赤脚行走三年，也象征亚述未带给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的毁灭。埃塞俄比亚在旧约有些时候是用古时来翻译的，也就等于新约的埃提厄伯。这是亚述的第四次的战争。亚述最后的发动的一次战争是很出名的，就是亚述王西拿基利侵略西西家的那一场战争，发生于主前的701年，记载在以赛亚书36-37章，历史书的列王记下18章-19章，然后弥迦书的4章6-13节也有提及这一场的战争。这场战争亚述遭遇挫败，对西西家的正统性来说是一次巨大的胜利。可是亚述的影响力并没有因为这样子而终结，反而一直维持了差不多一个世纪之久。当然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往往不是持久的。虽然亚述国曾经好像很强大，而且维持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是消灭以色列北国的主要的势力，然后也成为犹大的威胁。可是历史让我们知道，亚述国自己在主前612年也被他的后继人巴比伦国消灭。所以其实先知以赛亚的所讲的信实的背景不只包括主前八世纪的亚述王国的处境。在以赛亚书的39章记载也提到西西家怎么样的将他的自己保护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五户的一切军器并所有的财宝都给巴比伦王和他的儿子看。所以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39章来见西西家皇的时候就预言，因为你什么东西都给人看了，所以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有一天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上主说的。因此以赛亚书他起初的时候是以亚述国为背景，以后呢就进入巴比伦的王国的背景里面。不过关乎主前七世纪的巴比伦王国，我们在以后的日子会再详细的多讲一点。这里呢我们就只是先介绍主要的世界强国亚述国，他怎么消灭亚兰，就是叙利亚，然后呢又把北国以色列消灭，然后最终也成为犹大国的威胁。知道这些背景之后，我们再读不同的先知书就晓得他们面对的处境。简单来说，总括一下，就是说阿摩斯何西亚以赛亚跟弥迦，阿摩斯何西亚这两个向北国传道的先知，他们 出来传道的时候，北国以色列因为亚述国还没有威胁他们，所以呢就处于富裕的环境安定的社会当中。不过呢也带来很多社会不公义的问题以色列人拜偶像的问题。这就是主前这两位向北国传道的先知的背景。然后呢在北国消灭的前后，就有以赛亚跟弥迦出来向南国传道。在这四个先知之前呢，我还会先提及一个先知，就是约拿哈。为什么把约拿提出来呢？因为约拿呢既不是向北国传道，也不是向南国传讲神的话语的，他的传讲信息的对象哈，就是当时的亚述国主要的一个城市的人尼尼微人。我们知道约拿的信息传讲之后，结果是全城悔改，神也就没有照他预先所定的把亚述国消灭。因此约拿的信息应该是在主前八世纪就是亚述国还没有被巴比伦消灭之前传讲的。亚述国那时候仍然存在，就证明约拿书的信实是在那个时期宣讲的。我们下一课呢就会讲约拿书所以请学员先预备把约拿书，虽然好像短短的四章圣经，可是其实里面有很丰富的信息。讲完约拿书之后，我们才会讲阿摩斯跟何西亚，然后讲以赛亚跟弥迦。这一课呢我们就先停在这里，下一次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我是谢慧儿。
重担脱去一切残累，恢复神照我的荣美形象，用在地上创造。